让我们一同来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14-21节，奉主的名。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待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写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是主的福音。那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预苦期的第四个主日，离主耶稣这个庆祝死里复活复活节越来越近了。今天的这一段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有全本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节经文，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66卷新旧约圣经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上帝爱我们，上帝透过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替我们去死，把这爱，把这一个光带到了人间。然后他只要求人接受相信他，不要拒绝他，不要轻视他。上帝的儿子，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的福分。这个属灵的福分乃是成为上帝的儿女，也能够承受上帝一样的生命，那就是永生。而这永生这个的生命，是真正的脱离罪和死亡捆锁的一种自由的生命。这才是我们基督徒一直在盼望，一直在忍耐等候所期盼的人生生命，自由的生命而且是永生的生命。今天要透过今天的这段圣经，而且牧师会使用这个旧约中摩西跟带领以色列出来的一个事件，来讲一个题目，叫做因蒙主的爱，而我们的人生被呼召成为尊荣上帝的一群人。无论是旧约的子民以色列人，还是新约的子民，现在我们基督徒们都被称为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说，无论是旧约子民还是新约子民，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是上帝的美意，他没有把我们当作是奴仆来看待，也没有当作是其他的受造之物。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的尊贵，因为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受造。虽然受到罪的污染，但是他还是希望将尊荣赐给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清除掉我们的人生里面，清除掉罪的瑕疵，让我们得享上帝儿女的自由。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代受到法老的这个迫害，这一群人因为法老这个埃及人，他们是农，这个是以种植粮食的，但是所以说他们在这个传统上是非常的轻视，看不起以色列这个游牧的民族，就是放牛 这个养羊养牛的那个民族，后来渐渐的当这个埃及的法老忘记了以色列人的祖宗那个约瑟作为他们当时那个埃及的宰相，本来那个约瑟是埃及人的贵人，因为救他们的祖先埃及人的祖先脱离饥荒，所以说他们本来是感恩于约瑟而对以色列人有优待，可是后来那些法老就渐渐忘记，或是埃及人就忘记以色列人约瑟对他们的这个恩典所以说就开始奴役以色列人，把他们去做苦工，就好像去修长城一样，他们是建造埃及的金字塔，法老的那个陵墓，所以说以色列人在这种的很沉重的那个这个迫害压力底下，因为他们也是很会生养，所以说导致埃及的法老都很害怕一个外族的民族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生养非常的众多，很会生所以说的话控制他们的那个什么生育，凡是男孩子的话就一出生就要杀掉。那摩西是在那样子的一个背景底下被他的父母藏了三个月，然后藏不住了之后，他的爸爸妈妈就叫他的姐姐米利埃看着他放在一个放在尼罗河的地方用那个蒲草箱，然后把他让他的姐姐看着，结果被法老的这个老法老的这个妹妹还是姐姐看到了之后把他收为养子那么刚刚出生三个月的婴孩，法老的前法老的女儿，这个现任法老的可以到那个出埃及的时候，摩西的时代就是这个那个新的法老的这个姑姑怎么样子来养育这个刚出生的婴孩呢？所以说的话，摩西的姐姐就说要不要我帮你去找个那个奶妈，所以说找回的还是摩西自己的妈妈成为他的奶妈，以至于摩西在那个埃及的王谷长大，跟法老的那些儿子们同受那个这个王子的尊荣，受的教育也是在埃及最好的教育我们也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摩西因为看到自己的这个同胞受到害的时候，他为同胞出头的时候，结果他杀死了那个工头，就是鞭打那个自己同胞以色列人的那个工头以至于他逃难那摩西这个事情是进入到这个民数记里面讲到，当上帝呼召回来摩西去把以色列人带离出埃及，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上帝啊，我们的苦太大了，求你来救我们，所以说上帝呼召或兴起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在行走这个旷野之地的时候，受到其他民族的这个抵挡的时候，在刚刚所读的这个民数记里面的第21章，在第四节之前的话，是刚刚上帝把他们从其他敌人手里面解救出来，可是当他们因为要绕行，然后有两个原因导致他们这个怨赌上帝，或是说抱怨上帝，甚至抱怨上帝的仆人摩西，两个原因，一个是路难走要绕道而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太清淡，他们就回想起在埃及的时候，虽然是做苦工，但是至少还可以围在那个炉子旁边能够吃到肉，吃到青菜，可是在旷野的话吃的东西都是淡而无味，什么东西呢？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有一点 就是一点点有一点蜂蜜味道的那个甘甜的这个叫马拿的东西，所以说他们吃多了之后就厌烦了，又碰到这个路难行，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拯救，忘记了上帝把他们带领从奴隶的处境当中带领出来是为了要他们去自由的敬拜上帝。当他们的这个怨气达到那个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也被他们的这个怨气发火，因为在旷野地带有那个沙漠地带是有非常毒的毒蛇，这种蛇被称为是火蛇，因为在沙漠地带嘛，这些毒蛇就咬这些抱怨的以色列人，所以说死了一大片。结果那个民数记里面的故事说，他们就懊悔，是说上帝啊，他们都不敢直接求上帝了，他们就只好求上帝的仆人摩西，是说摩西啊摩西啊，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我们抱怨上帝，抱怨你，我们错了，我们犯罪了，求你向上帝求情，能够使这些毒蛇能够离开我们。然后摩西就听到上帝的吩咐，因为他向上帝祷告怎么办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你造一条铜的蛇，然后挂在木头上面，所有那些抱怨被毒蛇咬的快要死的中毒的人，只有一看到那个你举起来那个铜蛇，他们就可以得到痊愈，毒就被消除掉，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毒才可以被清理掉。所以说仰望铜蛇这件事情就是这么来的。那今天在福音书里面讲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这个事情，主耶稣讲的这个事情就是有这样的历史背景。那我要解释一下这个铜蛇为什么是铜的，不是金的，也不是银的，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其实是有很多的金银的，上帝说要用铜的造一条蛇。铜在这个圣经里面是具有一种叫做公义的审判的意思，所以说在天上的有铜的那个铜海，后来在地上建立起来的圣殿里面有那个铜的洗涤盆，然后有那个铜的这个洗那些祭物的东西，都代表了公义的审判。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医学上面的那个医院的一个标志，你们看到没有？是一个什么上面有那个蛇缠绕在上面，这就是圣经背景来的。我们是不是救护车上面有那些标志，还有医院的地方有标志？罪得赦免，病得医治。然后当今天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起上帝的那个所要吩咐他造的铜蛇，今天人子主耶稣就是说自己说，我这个人子也有一天会被举起来，当然就知道有一天他要被举到十字架上替人类去死。所以说耶稣是那条蛇吗？不是那条蛇，耶稣是上帝的羔羊，是献祭的上帝的公羊，一岁的刚成熟的公羊，没有瑕疵的被举起来。蛇是代表罪，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当耶稣透过自己的生命的献祭，把这个罪，把这个蛇，把蛇的毒被钉死掉，所以说这个救恩，上帝的爱才可以临到我们，赦罪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承受上帝儿女的福分，才能够获得罪得到清除的自由和释放。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当主耶稣讲这段下面的话的时候，摩西怎样举蛇，我也要被有一天被举起来，这预表着降了。他当时这样说的时候，是预表是说我在地上传道的日子结束之后，我就会去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死的刑罚。 当时是耶稣后，今天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读到这段话是耶稣回答一个人，这个人很有名，这个人相当于现在美国的，美国是不是有100个参议员还是101个，他的那个身份，他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现在的那个参议员，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旧约圣经的老师啊，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但同时肩负着以色列有72个人的工会，这个工会就像现在的参议员，是地位很高，超受人尊敬的，就因为他在这个犹太人的当时的群体当中受到尊敬，所以他不该，他白天听了耶稣讲道之后，他不该不该白天公开的带到他面前来，因为有一些的忌讳啊，就好像如果说有一个警察啊，特别是在中国的警察，然后听到某一个基督徒做见证啊，传福音啊，然后他想要信耶稣，他想要啊听到福音说信耶稣，他可能也不该公开的来，可能也是偷偷的来。那个尼哥底母就是这样，介于他的身份地位，他晚上的时候来才偷偷的来找耶稣。他说：“耶稣啊，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没有人能够做得到。他半夜来，当然白天所显明出来，他既然已经知道耶稣，但是他很想知道到底这个他来半夜应该是求道，也求永生之道。就像以之前后来这个耶稣在传道过程中有一个少年人来求耶稣一样，我们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我想这个尼哥底母跟这个年轻的那个财主是一样的道理。他半夜来求道，半夜来是要求永生之道。耶稣之前就回答他说：“若不重生，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够见神的国，也不能够进神的国。进神国的人，能够见到神国的人，乃是得到了上帝啊应许，可以获得永生的人。”所以说当耶稣在半夜的时候跟这个尼哥底母讲了一篇短短的道，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摩西举蛇的事情，把所有人的目光或是包括这个尼哥底母的目光指向谁？指向上帝所差来的光。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生命的光，我是要照亮黑暗中的所有的人，让人能够见到光明。但是很显然的，人需要欢迎光，接受光。但是很显然的，我们知道，你知道像这种昆虫啊，在那个这个石头底下，白天它不敢出来，它躲在阴暗的地方，隐藏的地方，但是一道光出来的时候，它见光就跑，因为不适应。很显然人也是一样，人如果说内心有犯罪的这个意愿，并且实际如果也犯了罪，那么很显然耶稣的品行，耶稣的这个光，只要出现在他面前，人则会去逃避光，因为无法接受光的这种照耀，他就一定会躲藏，甚至于说更严重的是会反过来倒攻击耶稣，是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是自己的意愿是恶的，但当真理来到当中，光来到当中，上帝的爱来到当中，才显明出人的这种邪恶来。所以说人第一个反应就是逃避光，那么那些有社会地位的人，像尼哥底母那样子的人，在当时的 以色列人又有地位又有身份又有学问，这些人能够私底下来找耶稣都是很少的，大多数人拥有这种文士祭司长的职位，祭司的地位，然后有着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些老师的地位，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或是撒都盖人，有政治地位的这些人，多数不但就是说不愿意来救光，甚至他们攻击耶稣，他们 污蔑耶稣，说他是异端，说他是应该有一天要被石头打死的，说耶稣是亵渎上帝的。就是说你逃避还算是程度浅的，但是攻击耶稣那个罪那就更大了。可是耶稣讲得很清楚，上帝的目的是要透过差他的儿子来拯救，他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来不是为了要审判，是定罪。所以说如果一代人意识到上帝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审判我们，不是要我们受苦，乃是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才被上帝的这种恩典和爱所吸引。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个罪人是蒙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产生一个积极的动力，才会开始信上帝或是敬拜上帝，才会尊荣上帝。旧约的时候，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上帝救他们，但是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和保护，反而倒过来埋怨上帝，抱怨上帝。这个旧约的这个事情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有一个很大的提醒的作用。我们今天也会面临着这个生活的苦，遭受那个迫害，遭受困难，遭受这种困境。可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很小心的记得一点，在任何的困难面前，痛苦面前，甚至遭受的冤屈面前，你不要把矛头指向上帝，也不要把矛头指向上帝的仆人，因为那个会是很糟糕。那你指向谁呢？你可以指向你的父母啊，说别人有好好的父母，我为什么出生没有好的父母？我不是为什么不是孩子金钥匙出生的？你可以埋怨上你的父母，你也可以埋怨你自己，你也可以为什么不够聪明、不够努力啊，或是没有机会啊？你可以说是说，你也可以埋怨是说你的配偶，无论是你的丈夫还是妻子啊，娶一个有钱的老婆，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社会地位高的老公，我可能可以过上更轻松自在的生活。你也可以埋怨你的儿女，对吧？你的年纪大的时候，有儿女成长的时候啊，我的儿女，我从小培养他，结果他从小就培养他长大了之后啊，我们可以养老啊，受到什么。所以说不能，无论在你的什么年龄阶段，你如果要抱怨的话，切记不要抱怨上帝，也不要抱怨上帝的仆人。因为在你困难的时候，你意识到因为你的苦而上求上，意识到自己犯罪的时候，得罪上帝的时候，因为什么？在以色列的例子里面，他们怎么样？他们连求上帝都不敢，他们只能够求上帝的仆人。作为一个人，摩西并不是一个 完美的人，但是就因为他不完美，所以说这些以色列人才在他面前抱怨上帝，抱怨摩西。反而是他们要得到上帝的赦免，还是需要谁求情啊？上帝的婆媳摩西为他们求情，上帝才给他们指示，才有赦罪的这个赦罪的铜蛇为他们去预备，他们只有抬头就可以得到拯救。所以说，抱怨上帝的仆人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一个行为，这是一非常非常愚昧的。所以说你宁可抱怨自己，咒诅，就像那个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啊，我为什么这个在还没出生之前就死了，因为我受的苦太大了，我受的冤枉太大了。你也可以抱怨你的父母，你也可以抱怨你的配偶，抱怨你，甚至抱怨你的儿女，但是抱怨上帝跟抱怨上帝的仆人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小心两件事情，要学会两件事情，不要抱怨上帝，乃是要敬拜上帝。不要轻视上帝的仆人，埋怨上帝的仆人，你乃是要尊敬他。不论说是你自己教会的这个上帝的仆人牧师， 就是在别的教会的牧师，你也不要轻易的去论断他、轻视他，因为你不晓得任何一个上帝的仆人，如果这 是上帝选召的、差遣的，上帝都有他的使命在他身上。这些人可能有一天在你犯错的时候是为你求情的那群人，所以说不要得罪他们，要至少要给那个上帝的仆人有最基本的尊敬，不要藐视他，不要轻视他，因为这样对你是有损失的，损失 很多方面的，不但是在灵性上你跟上帝可能会隔绝，没法明白上帝的心意，在灵性上也许在财务上会损失，也许在健康上会损失，所以说你埋怨上帝、得罪上帝和得罪上帝的仆人，得罪上帝的仆人可能还轻一点，因为上帝是无罪的，上帝的仆人还不完全，所以说呢，你得罪上帝的仆人稍微最轻一点，但是还是会有损失的，因为有一天我前面讲过了，有一天你意识到自己犯罪的时候、犯错的时候，你还是需要上帝的仆人为你在上帝面前求情。当然，你直接说我跨过上帝的仆人，我直接求耶稣，就耶稣来在上帝的右边向我求情。如果你有这个信念的话，那也不错，你可以跳过上帝的仆人。但是我还是劝大家，不要对上帝的仆人、任何一个上帝的这个差遣的仆人，有一种藐视的心态，一种轻视的心态。那个到新约的这个尼哥底母很有学问，很有社会地位，他有没有轻视耶稣啊？很多人都轻视耶稣，为什么？耶稣是一个小地方出来的，拿撒勒这一个地方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地方出来的，是一个乡下的人，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为什么呢？他是个木匠，没有上过学，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最多这是在会堂里面星期六去敬拜上帝而已。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尼哥底母要仗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宗教地位来轻视耶稣，是完全是非常的合理的。可是，上帝拣选人，不但拣选耶稣。和拣选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有哪一个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大学文凭？没有，挡鱼的就四个 ，OK， 牧羊的更多啊，十二个没有一个是有高学历的，没有一个是有高等那个社会地位的。后来十三号，只有什么？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才是有一个社会地位啊，是加玛列门下的一个高徒啊，搞哲学神学的。所以很显然，上帝如今拣选的确是有拣选了很多的博士啊，读了博士在奉献去传道的现在很多，读了硕士学位、读了大学文凭之后再去读神学的现在是比较多了，比例上，因为现在的这个大学也多嘛，对吧？那个现在在比例上来说，上帝的仆人或是这些做牧师、做传道人的这些的话比例多，但是按照这个传承历史来说，上帝不是因为你有学问来拣选你成为上帝的仆人，否则的话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的仆人。凡是在教会中的博士学位的人，难道都是上帝拣选来成为传道的人吗？反而没有。所以说，一个学士学位的传道人向博士传道，不是因为他是神学博士或是这个教牧学博士，他在社会上所得的物理的学位、生物的学位、化学的学位、文学的学位，在上帝的眼中不是以这个标准来拣选他们。所以说呢，不是每一个牧师要读到最高的这个什么，有两种嘛，一个是神学博士，一个是哲学博士，必须要读了两个博士学位才可以出来传道吗？对不起，这世界上 99.9% 都没有这样的学位他们在传道，因为上帝拣选人的标准不在乎他们的学问，只在乎他有一个尊敬的心和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很显然，如果要轻看上帝的仆人，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轻看那些钱赚的多的亿万富翁，哇，这个穷酸牧师，对吧？那个学位高的啊，有博士学位的是说啊，这个牧师讲的什么东西嘛，逻辑都不通啊，也该在台上讲道，好家伙。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说这些有钱的财主还是说有社会这个学问的这些人，你说他怎么能够听得进去上帝的道？这些牧师讲的道他怎么能够入耳？他们的教导怎么样才能够被吸收？但不能吸收的话，对不起，那就一定会有损失。因为上帝的目的要无论是旧约的子民还是新约子民基督徒，有两个意思。一个意识到上帝是什么，向上我们要意识到上帝是全知的，他无所不知。第二个，他是全爱全善的，上帝的善良超过了我们能的想象，上帝也是全能公义的。所以说我们向上帝，我们要意识到他的本性全善全知全能。第二个意思，你要相信上帝会既然会透过旧约的仆人、旧约的先知向以色列旧约的子民说话，传达上帝的心意。同样你要意识到上帝也可能会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现在的牧师啊、传道人啊，负责在坛上讲道的、施行洗礼圣礼的这些人，上帝也可能会借着他们的口跟你讲话。所以说呢，我劝你们不要藐视牧师、轻视牧师，因为轻视的结果是会有损失的，必然的。因为我有一个很俗的比喻，打狗又看主人，对吧？你看他的主人是谁？牧师的主人是谁？牧师的主人是上帝啊！你们虽然称上帝是父亲，对不对？可是上帝说这是我拣选的仆人啊。但是你想想看，难道牧师、传道人不比狗贵重吗？因为牧师和这些传道人本来也是上帝的儿女啊，透过耶稣成为上帝的百姓。但是在这些儿女百姓中，上帝又把他们招出来成为上帝的仆人，所以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不要轻易的得罪他们啊！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单单不要轻视我，不要藐视我，因为藐视我的同时，你们在藐视上帝啊！我不是上帝，但是因为你打狗了，那同样的。在这个教会以外的这些传道人，你们也千万不要去得罪他们，不要轻易的去批评他们、毁谤他们，因为他们如果有什么错，他们直接向上帝交账。但是你作为上帝的儿女，你该有的尊敬还是要尊敬他们，听到没有？啊，因为谁也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透过这个教会的牧师或是别的教会的牧师跟你讲话了呢，为你求情了呢，对吧？这是第一点，要意识到这样。那基督徒在地上还要除了这个两个意思之外，还要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分成八个方面啊。那是从当我们意识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预备了他的仆人来教导我们啊，向我们可能表达上帝的心意，为了要保护我们的福分。那么我们在意识到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恩典这样子面前，我们要学习尊荣上帝。耶稣已经被上帝高举起来，成为人类的救恩。那我们作为回报上帝的爱或是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的话，我们也要尊荣上帝。怎么样尊荣呢？在两方面。在时间上尊荣上帝，你要把你的人生中的某一部分时间要分别出来。那教会中有几样东西，第一样就是敬拜的生活，就像今天这样子群体敬拜的生活。第二个，在私底下你有读圣经的时间，你要更全面的认识到上帝透过圣经讲给我们的各种的历史的故事引以为戒，就像今天我们读这个 啊，摩西在那个旷野举蛇的故事，来警戒我们自己以死为戒嘛啊，这是读经的目的。第三个就是祷告，为自己代求，为别人祷告。这个是这个灵性的培育，敬拜加上读经祷告。那么还有另一个就是基督徒的相交，就像我们平常的时候有这个，以前有的话就是周间的团契，就是在网上的这个互相通电话、视频界面，信徒跟信徒之间有这种的团契，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刚强，因为就像一堆火，一根根的柴放在一起，挑旺我们的这个爱上帝、信上帝的心，不觉得是好像我这是一个孤孤单单的一个信徒在地上生活，就像那个很伟大的那个以利亚一样，以利亚跟那些假先知征战之后，他觉得上帝啊，这个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敬畏上帝你啊，可是上帝还好，上帝告诉他说，像你那样子的人还有7000个啊，你不要觉得你很孤单，好像是说只有你很重要，或是你同样的团契的生活，基督徒团契的生活，让我们意识到是说敬畏上帝、信上帝的人还有很多很多，这就是团契的意义。第五方面是向外传福音，我们肩负着有前面这个4样内容，敬拜、读经、祷告、团契的生活之后，最终的结果是为了要怎么样，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活出美好的见证，然后以身体的行为和你的对圣经的认识和你的经验，向人做见证，传福音给那些啊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有人听过福音但是拒绝了，这样子的人，因为可能是前面的那些信徒没有好的生活见证，假如说你活出有好的生活见证，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就能够有那个效，这个效果会更大。所以无论是说他这个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还是这个人听过福音被别的信徒弟兄姐妹绊倒的，你肩负着向这些人传福音的使命。这是从时间上来讲，这每一样东西都需要花时间，花你的那个寿命的啊。那另外一个就是金钱上，从物质上面怎么样尊荣上帝，3种的奉献。一种奉献是教会的奉献，每个教会都有他的教会的账户放在那里，使教会能够继续的运作。感谢上帝，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奉献的压力很小，为什么？上帝已经透过英文教会给我们预备了场地。你想罗牧师在 Fedway 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点，因为Fedway 教会的话他没有再拨钱给 Fedway 教会，但是 Renton 教会这么多年来，圣马太因为本身财力比较强，因为他们的奉献比较多，甚至每年还拨出一些钱来，所以我们不但受到了区会的奉献拨下来的钱，总会拨下来的钱，还有圣马太每年最早的时候可能拨给我们10000块一个月啊，一年，然后现在都好像还有几千块拨给我，你们知道吗？上帝透过这个教会给我们的这种恩典恩赐那么大，所以说我们本身虽然我们教会发展的很慢，所以说其实比起其他教会的那个奉献压力我们很小，那我们教会大概到现在的话也每年只要信徒总的加起来奉献大概3万多块钱就已经够了，然后足够支付所有的费用了，包括牧师的薪水啊、福利啊、教会的日常开支啊，就才3万多块钱而已，那总会还有钱拨下来，我们不知道能够维持多就是说总会区会已经超额的支持我们这个教会的发展已经很多年了，超过12年了，已经他们本来在3年5年就要停止拨钱给我们，但是我们发展的很慢，所以上帝还是透过总会区会还有那个这个我们接待我们的堂会支持我们，这是说，但当然我们越早能够经济独立的话这个越好，可是上帝也操练我，为什么？因为王牧师很容易骄傲 因为经济独立的时候就不容易听话，你知道吗？现在还要勉强自己去参加这个信义会的很多会，可能是因为你在经济上还受他们的资助。有一天我们成为了交钱的教会，对吧？就是等于说就是我们教会的奉献里面拨出来的钱还支持总会区会的那个发展，那样子的就牛了嘛。这个就是，这是我的罪行啊。也许是因为这样子我的罪行的缘故，导致我们这个教会就这么超过十年了，经济上还没有独立。因为我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所以说上帝有时候就，这个牧师不喜欢读书，把他送到神学院去。他很想自由传道，偏偏要去接受各种的这个资源。这是上帝对我的那个生命的一个操练，要学习的。这是一方面，就在金钱上面，我们在我们的收入里面分别一部分出来是放在教会的。第二个，当我们看到直接有信徒，圣经里面讲到是说，当我们弟兄姐妹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心，世人就认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那这里面就把讲到是说，有个故事在新约圣经里面，他说，当一个有个弟兄有个姐妹跑到你家来说短衣少食，然后你就跟他说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祝福，但是呢却没有供给他吃的东西用的东西，没有给他衣服穿，也没给他一杯水喝，没有给他这个一袋米给他，如果他缺这些的话，然后就说哎，你要有信心，我为你祷告。他说这有什么益处呢？怎么能够证明你是爱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呢？你有这些吃的东西，你却没有去帮补一个没缺衣少食。也许这个人是因为他是寡妇，不是因为他懒惰，也许懒惰你就没有这个意思。他很勤快但是找不到工作，或是他刚刚失业了。所以说信徒在缺乏的当中，你是一个跟他关系很好的，本来是很好的，就不但是主内弟兄姐妹，而且你们世人的关系也很好。所以说你要表现出来的那就是要有真实的嘛。我以前讲过，是那个爱是有质量跟重量的，你没有质量跟重量的爱都是假的，口头上说说而已的。所以说信徒缺乏的时候，上帝给你机会去照顾他帮助他的时候，信徒缺乏你要帮补，这是第二方面的这个奉献和付出。这是平级的，像教会是像上帝的仓库。第三方面是叫做社会慈善。社会慈善主要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叫赈灾，当灾祸发生的时候，然后你有这个感动，然后直接把钱捐给那些受灾的人。要表明，当然你要表明你基督是基督，你不要隐藏你的身份，你不要代表佛教徒去赈灾，那么他们的信仰会信的话，也会信他们的这个菩萨佛。既然你是代表上帝的子民去赈灾的时候，平常那个信徒帮补的时候，你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你的奉献，可是在向社会上赈灾这个慈善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人知道你是代表教会，代表上帝，代表你基督徒的身份，别人就有兴趣来认识你的信仰，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上帝。所以说这个是社会慈善的这个什么，跟教会里面的慈善这个帮补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赈灾，一个叫扶贫。你知道很多欧美的基督徒，他们在社会上有个职务，他本来可能是英语老师，但实际上有一个私下的身份，他是一个宣教士。那么去到一个贫穷的地方去宣教的时候，因为当地的人很困难，他就用扶贫的方式，一个是给他们技术，一个是提供给他们，就去买牛啊，买羊啊，买种子啊，去扶贫。扶贫的目的，赈灾的目的，多是要见证上帝的福音跟爱，是关心普罗大众的。所以说基督徒不只是说这关顾好自己这一群体，基督徒这个群体而已，更大的使命是向社会关顾。那我记得 我们以前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信义会教会应该是有那个什么社会救助的灾款，我们直接可以奉献到教会总会的一个账户里面去，然后由总会去到去赈灾，就像四川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可是呢，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很不小心，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把他们的钱交给谁了，交给佛教的慈济。所以说基督徒的奉献把钱交给了佛教的慈济去让他们去赈灾，因为他们本身也是啊四川跟贵阳人，他们我知道有一对叔叔阿姨他们就这样子做了，那后来才知道他们这样子做，后来我就提醒他们，既然你虽然是一个赈灾的这个行动，但是你不要以这个佛教徒的名义去做，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说做这些事情你要有智慧，怎么样能够荣耀上帝见证上帝，而是为别的什么比如说你把钱放到红十字会就为红十字会打广告，你放到那个佛教的机构你就为佛教的机构去打广告，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OK， 即便是在赈灾或者是扶贫的这些事情上，你也要意识到你做这些事情是让人有机会去认识耶稣，认识上帝的爱，透过你的行动。 OK， 所以说这个是在财务上金钱上尊荣上帝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好了，我想该讲的就讲到这里吧。因为尊荣上帝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就不要轻易的去轻视藐视上帝的仆人，你要抱怨上帝，抱怨上帝的仆人，你的损失会很大的。那么你要抱怨，我前面也讲过了，你要抱怨就抱怨你自己，抱怨你的父母，抱怨你的配偶，抱怨你的儿女，抱怨你的亲戚，那些有钱的都不供给你，抱怨你的同学啊，发了财都不来救我，反正你任何其他都抱怨都还好，这个比较轻一点，最多别人孤立你而已嘛，对吧？但是如果你向上抱怨，向上帝的仆人抱怨的话，哦，这个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把耶稣给出卖了之后，把耶稣钉死了之后，你知道以色列人遭受多大的灾祸，在希特勒的手里就杀了600万，对吗？他们被抛到世界各地，虽然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很会赚钱，可是他们是流离失所的，流离失所离开自己的家园有2000年，甚至超过2000年的历史，他们拒绝耶稣的结果，背逆上帝的结果，抱怨上帝的结果，就这么凄惨。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多少年呢、兜兜转转40年，而且18岁以上抱怨上帝的这些人一个都没有进到迦南地，我们要引以为戒呢。我们的人生很短暂，有多少个40年，我们最多2个3个不得了了。抱怨的结果上帝厌恶这些人，这些从埃及为奴之家本来求上帝拯救的人，18岁以上在旷野抱怨上帝的人，不只是抱怨一次，他们不断的抱怨，抱怨了10次至少10几次，所以上帝就厌恶他们，你们再也进不去。摩西也没有进去，摩西的这个接班人跟在那一代里面只有2个人，一个叫加勒，一个叫约书亚，12个太子10个人都没有进去，还有18岁以上的成年的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全部倒在旷野40年里面，没有一个进去的，18岁以上的只有2个人进去迦南地，带他们进去，这是很大的警告。无论是以色列的这个从主耶稣时代开始到现在，还是3-4千年以前的事情，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当然上帝对我们基督徒还是比较恩待的，因为耶稣所流的血的确是，可是还是有警戒的作用。好了，因为我们能够尊敬上帝，上帝的仆人，这个 这个救恩的保障还是比较实在的，否则你很难体会得到。好吧，我已经讲了太多了，已经可能把很多的东西总结在今天里面讲了啊，但是有人听偏了之后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个王牧师就是要我们尊敬，我要你们尊敬干什么？我要你们尊敬，我何必做牧师呢？这十几年那些攻击我的、贬低我的、轻视我的、当面取消我的都有，有什么好稀奇的？因为我要叫造的是上帝，可是我知道谁轻视我、谁藐视我，哪个牧师藐视我，可能他都会遭灾，更何况是一般的信徒。所以说，我不看重我自己，越是遭受逼迫、遭受误会，我就越高兴。哎呀，我有奖赏了，我所遭受的委屈，上帝要奖励我了，我就会越活越好，越活越丰富。所以说，我要得到的是上帝的肯定，这个王国已是忠心的，是良善的，我就这样就已经满足了。因为我想我从成为基督徒到现在91年到现在，如果说是为了要人的尊敬，对不起，没有必要成为牧师。我今天这样讲是为了让你们不要遭受损失，让你们能够享受到上帝所应许的在地上有百倍的赏赐，在离开这个世界还有永生啊！千万不要听偏了，我难道是要你们的尊敬吗？啊，我从来没有，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轻视自己，还需要你们轻视干什么？ OK，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谢谢你让你的儿女买进能够真诚的面对你，也是我们主内的这些弟兄姐妹也能够以神家里的儿女百姓的这个面目来彼此诚实的相待，能够坦诚在主你面前，好叫我们能够得到上帝那个完全的福分。保罗说因为你抬举他，所以说他就不敢轻视自己，也不敢轻视你的儿女百姓。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意思，好叫我们一生一世在你的恩典和赐福底下，我们所承受的福分是圆满的。如果我们之前有过错，我们犯罪，但我们今天如果向你承认我们的罪，求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也借着你在地上的这些仆人，为我们来求赦免啊，求你自己的恩典，就像被高举的铜蛇和高举的主耶稣一样，再一次的赦免我们，将我们搭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参与